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开心开心啊，我们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第30天了。哇哦，再有10天啊，我们就会学完关于教会的真理。其实真儿不应该这么说，我们就刚刚开始起步去了解关于教会的真理。是的，因为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要活在神的家中，也会透过我们不断的去追求，努力的认识神，追求的切实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相爱，我们就会从小到老都能够不偏离神的话语和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当然是与我们教会当中的家人弟兄姐妹们一起齐头并进，同心协力的去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今天啊，是诗篇第18篇，撒母耳记上第5章第1节到第7章的第2节，耶利米书的第50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4章14节到第5章的10节。我们呢，要背诵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去了解主耶稣究竟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啊。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父母亲，今天有机会得称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活着，这是因为主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这几天呢，正要借着凌晨小故事继续跟小朋友们去思考，到底福音意味着什么，究竟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在神的家中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对他的态度呢？那对神的福音，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的不同的态度和回应，就决定了我们会有不同的人生。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可千万要做好选择。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片广阔的山谷里，住着3只乌龟兄弟。他们心中共同怀抱着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他们能够爬到最高的山峰，去欣赏世间最壮丽的日出。他们从小就怀揣这个梦想，想尽一切的办法能够达成。老大呢？他是一个从小就相信自我努力的人，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毅力去争取、去追求，任何其他的人事物都不可靠，只能够靠自己。所以啊，他就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登山技能，并且预备各种各样的登山工具，因为他相信，只要预备好了并且自己够强大，那么终究一天他一定会攀登上世间最高的山峰。所以他终于决定要出发了，一大早就开始攀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速度极其的缓慢，可他从来没有气馁过。他 他总是在最软弱，也是在自己最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事在人为，只要我愿意，在我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不言弃，铁杵磨成针，这是所有的智者告诉过我的，总有一天我能够达到山顶的。可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步一步的迈进，可是都已经很久很久过去了，他却才爬了很小很小的一段路，距离那巍峨高耸的山峰实在是遥不可及呀。他心里时而满怀希望，时而又跌坠谷底。唉，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到达山顶啊？哎，故事画面一转，咱们再回到山脚之下，看看那老二和老三吧。乌龟老二呢，从小就机敏过人，有时候啊，他过于机敏了，别人就觉得他有点油滑。他可不像老大那么的自信，那么的自律。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知道凭自己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成功，所以他常常在想别的办法，怎么样以最少的付出而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嘿，小老弟，你觉得我们有可能上山吗？我想靠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寻求帮助。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没必要这么辛苦嘛。我想啊，只有那笨拙的老大才会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达成什么愿望。我就觉得只要有捷径，我一定要非去不可。可是二哥，我觉得我们仍然需要做出我们当做的努力，我们四处去询问有谁愿意登山的时候带上我们吧。你去，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的啊。那我呢就看家，你出去吧，去四处询问，去四处请求，那我呢就负责做好后盾，怎么样啊？到时候捎带上我就行了。就这样，老三努力地出去寻找有没有人愿意带他们一起登山，老二呢则在家里面享受自己的生活。他想着，反正只要老三找到人捎带上我，那我不就是在最少的努力之下达到最大的利益吗？这人世间啊，绝对找不到像我这么聪明的乌龟了。果真，在老三日复一日努力的辛劳之下，找到了一位非常有恩典和怜悯之心的登山者，他愿意捎带老三一起到山顶。老三也请求说，是否可以带上他的二哥？登山者也二话不说的欣然同意了。就这样，老二老三被揣在登山者背后的篮子里，享受着沿途的风景，快速地向山峰登去。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可没有结束哦，后面还有精彩的等待着我们亲爱的喜乐凌晨的小听众呢。不过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啊，我要鼓励我亲爱的小听众朋友来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人的努力和自信到哪一个程度是神喜悦的，到了哪一个程度就变成了不讨神喜悦的自我依靠了呢？到底人承认自己的软弱，谦卑地去寻求帮助，和那些懒惰耍滑头想要寻巧计不愿意付上努力代价，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又在哪里呢？哇哦，这个问题如果小朋友们寻找到自己的答案，那你就得到了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的确，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在寻求与神和好的这条道路上，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和能力去夸胜，说没事，我可以的，凡事我都能做。别忘了，圣经当中说，凡事我都能做，是因为前面有一个条件，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亲爱的小朋友，刚刚我们在故事当中，你觉得这龟老大、龟老二、龟老三，他们三兄弟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你可以试想一下吗？希望在未来几天的喜乐凌晨当中，我们可以向亲爱的小朋友们来揭晓这个故事背后真正的意义，是因为真儿特别的想要再次重生，救恩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对于教会神的家而言意味着什么。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是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一次完成了在神面前的献祭，我们再也不需要为我们自己的任何时候的罪去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打拼或者是去弥补了。我们唯一要高举的就是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一次完成的赎罪祭，一次献上的平安祭。从此以后我们与神就和平了，就平安了，因为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但是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并不了解这个救恩与我们来说意义在哪里，那我们就会每一天要么就是非常胆战心惊的去生活，生怕犯错，要么就是犯错之后坚决不承认，坚决不悔改，因为反正都要靠我努力去成圣去称义，我何必去到神的家中，去到神的面前去认错呢？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这些谎言都是撒旦还有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不会好好的去依靠神，活在基督为我们成就的福音当中。今天的经文当中有最美最美的一句，也是真儿最喜爱的经文之一。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小朋友，你有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去寻求他随时的帮助吗？如果没有，那今天现在就是神悦纳你的时刻，赶快回到他面前，向他认罪悔改，向他祈求吧。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严恩。
讨妻子喜悦好呢，还是讨神喜悦好呢？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我想要问一下马蒂，就是你在婚姻当中是怎么去平衡讨好妻子和讨好神的？怎么把这个讨妻子喜悦和讨神喜悦这件事情，因为的确会有时间上的、精力上的，还有一些的优先秩序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你如何去平衡讨好妻子和讨好神？或者你可以这么思想哈，就是你在婚姻当中是怎么体现你在讨好妻子的过程当中你是在讨好神的？我们先不用平衡来说，我们用 integration 就是柔合在一起， 让它不冲突的来表达的。你有讲到你的舍己，那有什么时候就是可能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都不清楚到底你这么做是在讨妻子喜悦还是在讨神喜悦，有没有这种 moment？
我就分享一个，我想很多的丈夫都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当丈夫想要的时候妻子不想要。
哦，夫妻的性生活。
okay, 对，夫妻的性命关系。因为我想很多的丈夫男人嘛，因为毕竟男人的需求跟女人是不一样的。那男人需要的女人不想要的时候呢，那我想男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失落。那好几次之后呢，就是觉得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学到说二人成为一体不单单只是在情感上面的，但是性呢其实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当夫妻彼此同心呢也能够享受到上帝创造性呢夫妻彼此同心的那个美好。所以我后来就必须要做这个决定呢，就是当我想要的时候我就需要我的妻子来配合我，然后马上来讨好我吗？还是有任何的方式呢是我可以来讨好他？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因为一般人会想说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思考嘛，应该就是两个人是不是就应该像电影里面演的那样子，对不对？诶，忽然间天雷勾动地火，对不对？两个人很自然而然就会享受彼此的一切。但是没办法，因为生活当中非常忙碌，因为有孩子要照顾，因为生理心理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状态，所以我就必须要来舍己，来知道说 OK 我太太平常生活作息的时间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必须要调整自己生活作息的时间是第一步。那第二个呢，我是否当天可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但是其实我觉得祷告也是需要去调整的，因为往往会忘记这个事情需要祷告，往往觉得说这个事情应该很自然而然嘛，他就是要来讨好我，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愿意来祷告的时候呢，当我们愿意先把自己洗干净，当我们自己来预备自己，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呢先讨好彼此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发现说夫妻的亲密关系呢也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也能够在当中呢不单单只是享受肉体上面的情欲，但是也能够去经历上帝而来的爱还有那个舍己的爱。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为本身夫妻的亲密的性的这种关系是上帝赐给婚姻里面最大的一个礼物，可以说其实这只有在婚姻里面的人能够独享的特权。但是呢，一旦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琐碎各种各样的事情，加上我们身体健康的状况等等，都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导致这个事情呢不能够像那种电影或者是什么那种错误的一种虚假的描述里面带给我们的那种期待的时候，其实它是最容易体现我们舍己的爱的一个过程。所以刚刚严恩地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对姐妹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在婚姻里面，如果一个妻子她懂得是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去讨丈夫的喜悦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容易促进夫妻的感情的。因为女人是有一点点被动，女人是没有像一个男人一样的，她需要在肉体的这个亲密感上面她是主动的，她是积极的，她要不断的去追求女子，因为这是上帝设计好的。否则的话呢，这个婚姻将会失去一个激情，因为这个男人没有了，他也对女人没有这个需要，但是他有，他持续不断必须只有在自己唯一的妻子身上去满足自己生理上的心理上情感上那种对亲密的需要，因此这个男人才会想方设法的去讨好自己的妻子嘛，去继续的追求她，这是神很奇妙很智慧的设计。但是如果妻子以此作为一种工具和要挟，或者是每一次都拿来好像作为就是你不追求我我就不给你的这种状态的话，其实并不能够促进自己在婚姻里面对对方的那种成全和舍己。所以你看哈，就是当我们去讨好我们的配偶的时候，这里面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的严恩地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搞笑，就是把自己洗干净有一种把自己洗干净放在案板上的那种，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就是我
为了尊重我的配偶，表示我对他的珍惜和爱，我不会因为说哦，我结婚之后我就邋里邋遢的，我就随随便便的来面对我自己的夫妻里面的性生活。不，我每一次都让对方感受到我对他的重视，我对他的喜爱。无论我现在年纪是不是已经快进中年了，但是我仍然是特别的在意我们两个的这种亲密关系。所以刚刚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刻意用了一个词叫做平衡，就是在婚姻里面怎么平衡讨好妻子讨好神。其实我觉得这个词是错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平衡这个词拿出来？因为我们特别喜欢讲平衡嘛。平衡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天平，然后左边重了右边就轻了，右边重了左边就轻了，就把它抬起来。其实它是一种分割，它是不正确的。但我们的正确的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一种融合，就是我透过讨好妻子去讨好神，它是一条路径。所以我讨好神始终是我唯一的目标，讨好妻子不是我的目标，讨好神才是我的目标。然后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一切都柔和起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正确的来表达我们是如何能够在婚姻关系里面一点一点的去反映上帝他的心意。因为他特别的希望丈夫跟妻子能够合一嘛，然后二人成为一体，共同的养育敬虔的后代，共同的来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共同的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所以这个过程根本不冲突。如果我们觉得冲突，那一定是我们的目标错了。今天我们就重新来导正，讨好妻子是为了讨好神。如果我们这么去思想的话，那做任何讨好妻子的决定和行为都是应该的。刚刚我们严恩地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哪怕他本来是自己需要去找一下自己的妻子，完成一下自己这一方面的需要就算了，但他却要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违背自己去爱妻子的这个原则，还要去祷告，去把自己洗干净了，去预备各种各样的浪漫。好像就像我们所说的啊，夫妻的房事是从厨房开始的，或者从你早上睁开眼睛就开始要预备这一天的整个情绪。因为万一他不高兴了，跟你一个白眼，你这一天的努力就全白费了。但是如果今天我的目的是说我要为了荣耀神，我哪怕与妻子亲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个人肉欲的一个满足，我是真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妻子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终于我们可以摆脱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每一件事情都有更高的目标。我不是一个身体拥有一个灵魂，我是一个按照上帝创造的灵魂拥有了一个身体啊！这一刻就像 C.S. 路易斯刚刚所说的这句话，把我们就带到了更高的一个标准里面去。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另外呢，我想严恩地你可能也有很多这种经历，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妻子都还是不高兴，那你是怎么去处理你里面那种讨好妻子真的是不如讨好神的这一种失落感的？因为最终我们讲了，如果你真的你的目标是讨好妻子，她还是不高兴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平衡自己的心态？你是怎么去把这件事情放下，说不管了，不重要？
其实这个让我想到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我必须要承认说，我自己呢，在情感上面是比较平的，就是我也不会有心情非常好，当然我会心情好啦，可是我并不会有很多时候是心情非常非常不好，然后我会需要有人来安慰我的。所以我必须要说实话呢，即使我太太心情非常非常不好，但是我也不觉得我的情绪我的心情其实会荡到谷底，就是一定需要马上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我想你刚刚说呢，即使已经做很多事情了，但是对方呢还没有任何的改变跟起色呢，但是我觉得能够做的事情是永远不停止的，对不对？你可能做了一天，做了两天， 那一天里面做了五件事情，明天我就做了十件事情，然后后天做了十五件事情。那我相信只要你脸皮够厚，对不对？你的甜言蜜语该写的时候写，然后帮忙照顾孩子，然后帮忙打扫家里。当然更重要的话，你要了解到说你的妻子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因为不是每个妻子的需求都一样。那有一些妻子呢，她需要拥抱，那有些妻子她需要服务。那我也会尝试要去拥抱我的妻子，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虽然说她会把我推开，但是我是否还会愿意说她把我推开，但是我还是脸皮很厚的想要去拥抱她，想要去给她关爱，那我是否还是愿意继续来做家事？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提醒，因为如果我放弃了，如果我把自己的坚持，把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需求拿出来的时候呢，那我想我们人就会容易生气，我就会放弃讨好他，我就会把自己的怒气给拿出来了。
所以你每一次的这个过程只是把你自己的目光又转向神，因为你做你自己该做的部分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确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去改变另外一个人，只有圣灵的工作，只有神的爱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我们自己的部分其实是忠心了，就是真的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了，但是对方如果持续不断的不去更改的时候，我不要因为对方这么做的，所以我就放弃，我就不做那该做的事情。其实圣经所有的原则都是针对我们自己，就是你真的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你真的要把神放在首位，你真的要用正确的方式来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配偶，同时呢，你真的要不断不断的定睛仰望耶稣。因为如果我们看环境哈，我常接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都说哇，我真的是看不到我自己的婚姻的出路，我不停的为他祷告，让我不停的去学习舍己，我不停的去妥协，我不停的去舍己，但是总是看不到他的一些长进和成长，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失落。那有失落感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需要被鼓励的，尤其是婚姻关系，因为它是双方的嘛，它是一个互动。一个人拼命的拉着，就像一个老牛拉着一个车，的确是非常艰难，因为婚姻本来是要二人同负一轭的，如果两个人不能够齐头并进，那么对另外一个人来说的确是一种牺牲和舍己，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得不提醒，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结婚的，真的要好好的思想，就是到底你的婚姻，娶个妻子，娶个丈夫，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家立业啊，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传宗接代，或者就是为了要不再孤单，要组建一个家庭等等，这些世俗的这种没有终极目标的结婚的理由，那么很有可能你进入婚姻之后呢，就会因为你是有信仰的，所以就会成为那个不断需要付出，但是却可能总是得不到回报的那一方。然后你在讨好自己配偶的事和讨好神的事情上总会有冲突，因为你们两个的价值观不一样，原则不一样，追求方向不一样，因此我们才不断不断的提醒说，那是神的爱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原不相配哈。不要以为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在结婚之后将对方变成一个跟你一样充满爱，然后充满感恩，充满舍己的一种决定的人。即便是我们在信徒当中组建的婚姻都是需要学习的，其实学习好长的时间，我其实到现在也仍然在学习舍己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只懂皮毛，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了方向，我们就是持续不断的去追求，持续不断的去学习和成长。好，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哦，良人，你是我心所爱，我的心渴慕你，渴慕